好，现在我们看十三章，申命记第十三章，这章就是灭尽勾引，不沾可憎，不要沾染，不沾可憎，灭尽勾引。因为这章圣经讲到三个钩子，三个方面啊，你都要防备，不要被勾住，不要被勾住。什么叫勾引呢？像钩子一样，那个把你心都勾走，让你离开了神的道，偏离了神的道啊。所以我们要灭尽勾引，不沾可憎。我想这一章圣经啊，首先要看看启示录十六章，启示录的第十六章的第十三节到十五节，三个钩子实际就是充满了什么？三个污秽的灵。圣经上给我们解释的这么清楚，什么是三个污秽的灵？就是勾引我们，让我们偏离主的道。他也讲圣经，或者也讲什么属灵的话，实际什么是污秽的灵？我们一起念十六章十三节到十五节一起读。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且先知的口中出来。他们本是鬼魔的灵，实行歧视，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积极征战。看那、我来像贼一样，那紧紧看守衣服，免得失声而行，叫人见他受死地有福了。所以这一段圣经讲的太清楚了，原来这魔鬼呀、它是三个方面，龙兽假先知啊，魔鬼是总头的啊，所以在圣经上无论是这个启示录第二十章十二章都给我们解释龙魔鬼兽假先知怎么给我们解释清清楚楚，龙就是魔鬼，也是撒旦，也是古蛇，也叫龙，是吧？兽是敌基督，敌基督是吧？假先知就是邪灵啊，邪灵的工作。所以龙一讲到龙，就是抵挡圣父；兽就是抵挡基督，因为他是敌基督嘛。所以基督的国要来到之前，兽一定张狂，要做王，是吧？假先知是抵挡圣灵的，所以这三个啊，他们口中出来的都是污秽的灵。那有人还抄写呢，还以为很好的，还牢记呢，还背诵呢，污秽的灵，他可能讲。仁义的道理也会讲，但是实际是吧是污秽的，它的形状像青蛙一样，所以青蛙是一种污秽灵的一个什么一个表记啊，所以说我们不要拿这个东西当好的一个记号，不是一个好的记号，是吧？而且是鬼魔的灵，它叫有一天全世界大战就是这三个污灵发动起来的，还有呢十五节就警戒我们可要警醒，主来像贼一样。就是你想不到的那一天忽然来到，所以我们要警醒，看守自己的衣服，不要污秽的灵沾染。像我们的衣服就是我们的生活行为，我们的见证，你有没有见证？你见主的时候，你穿着污秽衣服怎么见主？是吧？我们的衣服一定要什么？要洁白啊！穿白衣的人是与主同行的，这是在启示录第三章告诉我，他们要穿白衣与主同行，是吧？所以我们的衣服很要紧，我们有没有守住主的道？这是你看守自己的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赤身而行，生活一塌糊涂。外面可能是个什么呀？是个像个羊羔呀，实际里面污秽。是，难道你唱什么都有？是吧？所以不能赤身啊，羞耻你就没福了。所以怎么样有福？警醒，守住主的道，看守衣服就守住主的那个圣洁的道，那个义道，那个善道，那个正道，你守住。你完全听主的话，你就不至于主来的时候连衣服都没有，要穿上光明又洁白的洗麻衣啊，是吧？要这样的光明，这样的圣洁，这样的赤手就主的道，那你就有福了啊！所以今天我们再翻回来看这个《申命记》十三章讲到什么呀？讲了三个勾引，实际就是三个污秽灵被他们勾引。你不知不觉，因为这个魔鬼是存在的，有神的存在，就有魔鬼的存在，也有魔鬼的灵在存在。三个污灵，所以我们该怎么谨慎啊？要非常的谨慎啊！第一个就是一节到五节，防异端假道的勾引。我们看三个把它分得清楚一点。第一段是一节到五节，第二段六节到十一节是防亲情的勾引，第三段是防匪类的勾引啊。这三段，那可以说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在世界活着都会面对面临 那这三方面的勾引，我们该怎么样的来防备？来防备。而且他讲得很清楚，我们容易上当受骗的是哪方面啊？这里第一个勾引就是假先知和做梦的啊，他做梦啊，很属灵啊，他讲梦啊，而且哪怕应验你都不能上当。我们现在看第一件啊，你们中间若有先知，当然这是假先知啊，现在有假冒先知、假冒使徒、假冒圣灵的，你不要相信，是不是？新约里我常说有五个假呀，要防备有五个假，是吧？或是做梦的，他起来了啊，而且大显神迹奇事啊，所以神迹奇事都不能够真正也能得救。神迹奇事不过是证实所传的道，而且也不是每一件事都有神迹奇事，是吧？从魔鬼来，从邪灵来，他哪怕行神迹奇事对你说，我们接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就是他勾引你去随从了另外的一种道理，另外的一个神，别神就另外一种说法，另外一种道理去侍奉他吧。哪怕他是写的神迹奇事应验，你都不能信，听见没有啊？应验都不能信。哦，好应验呐、啊！哇，这个是病又好了，这么一下就起来了，一击就倒了，你不要信这些，你不可信。谁有应验，你也不可听从那先知或者那做梦人的话，因为这是耶和华女神试验你们，随时要考验我们。哎，你很爱主，有没有守住主的道？啊，结果啊，上山很好，一下来结果就上了当了。啊，我们神力家伙也有下去，下去就跟着反闪动闪电走了嘛，也有啊，是吧？要经得起考验，要知道你是不是尽心爱耶和华你的神，不是，是吧？所以你要顺从耶和华你神，敬畏他，谨守他的诫命，听从他的话，侍奉他，忠靠他，这几句话很要紧，是不是？这样的话你就不会上当。为什么上当啊？那就你没有尽心 来爱神，要专爱神。主爱你别无所爱，你非得要专心，而且要敬畏他，不轻易的去听这个听那个，要敬畏他啊，要尊神为圣。不是来一个你就听一个，来一个你就信一个，要谨守他的诫命，不能够偏左偏右，听从他的话，侍奉他，还要专靠他。那我们那个昆明有个老姊妹就是这样，哎，他有病了，身体们大概没有发现，哎，这个闪电就来了，所谓的一个姊妹就来了，这个人也是原来也是一起的，他觉得哎呀，好大的爱心啊，把他送到医院的倒好，结果他整个就跟着他走了，错也是对。就跟着他走了，所以就是说啊，你要专靠神。那先知或者那做梦的，既有言语叛逆，那领你出埃及地，就是你脱离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吧？这就是他是一种勾引的办法，一种啊，这个自己的这个投你所好啊，一种花言巧语啊，结果就让你不知不觉让你叛逆了领你出埃及的神，那么神都变了。啊，变成个女基督了，是吧？或者别的样子的，一套一套的，啊，那么勾引你离开耶和华女神所吩咐你所行的道，本来的道你就不遵守了，偏离了，现在他们怎么说你都信，他真的有一套道了，他有他的这个什么文字的工作，有他的网站，有他的组织，你信他那套吗？是吧？所以他就勾引你，啊，结果呢，就你以至于就偏离了这个道。就经不起考验了，没有尽心的爱神，结果就会跌倒，就会不知不觉上当。所以这样的人你应该怎么样？你不要将他致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中间除掉啊！就是有一个都不能，一个就是害群之马，一个就是教一样，结果就能够什么全团都受影响。所以这是第一个勾引，就是让你偏离主的道，让你离开了神原来的那个真理那个话语啊，他是用言语来叛逆领你出埃及之身，所以我们要防备。主耶稣在世上时候也多次提到，是吧？在这个马太福音第七章里面防备假先知，啊，他外面是个羊，他里面是个残暴的狼啊！啊，你凭他的果子你认出他，凭他的树可以认出他的果子来，就好树结好果子嘛，荆棘怎么能生葡萄啊？所以这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就讲，以后二十四章又多次讲，你们要谨慎，是吧？免得入了迷惑，假先出来，而且显神迹给你看，甚至叫火都从天上降下来，那你简直更没相信了。所以这些东西要非常谨慎，这是第一个勾引。 死了，顶个狗子啊！那你面对怎么面对，就要把他治死，就是你完全坚决的拒绝啊！在你的教会，在你的这个团体里面，你不能够啊，你不能够容忍。我看新约有两处圣经，一处就是约翰一书四章啊，就是你怎么样能够防备这个假先知的勾引呢？约翰一书第四章一到六节。你看老约翰是怎么提醒的，他提醒了就要分别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亲爱的弟兄，一切的灵你不可都信啊，谁都说自己的灵对，实际是不对的呀啊，是假冒的灵啊，是假使徒啊，是谬妄的灵啊啊，不可都信，总要试验哪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啊，所以我就不念了。从这一段里就提醒我们啊，我们要怎么样试验啊，知道他这个灵啊根本不是圣灵，而是敌基督者的灵，是敌基督，他里面那是敌基督的灵啊，而且现在已经在世上了，所以你要知道啊，要分辨啊，他们是属什么，属世界的啊，属世界人就听他的话，我们今天不是属世界，我们属神的，是吧？就不能够听从啊，所以就能够认出啊，哪个是真理的灵，哪个是谬妄的灵。所以我们需要在灵里清楚，你说你怎么清楚，人们怎么清楚，你多读圣经，你多亲近神，你就会知道、这个圣灵就能够讲，你能够分辨啊，让你不至于上当。还有就是听在后书四章三节到五节、保罗在最后要被交奠之前，最后也特别的提醒啊，提醒教会灵贴后、不是提后啊，听在后书第四章特别是第三节以后，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现在跟什么都有，解经家太多了啊，并且言而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纯正的道理他不爱听，他觉得枯燥，一天老讲罪老讲罪啊，在那个什么花言巧语啊，哎，他很爱听啊，结果这些人就是，所以保罗说你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所以保罗给教会之前特别提醒，所以今天我们也非常谨慎。这是第一个钩子，第二个钩子六到十一节，我们看啊，六到十一节是亲情的钩子，从第六节开始，亲情的钩子啊，要防备。而且主耶稣亲自给我们做榜样啊，在马太福音十二章耶稣正讲到呢，哎，母亲来了啊，什么亲人来了，弟弟妹妹来了啊，而且耶稣正在讲呢，在教训人呢，外面人就讲了，你妈妈来看你来了，耶稣也没出家，耶稣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姐妹啊，就指着在座的门徒说，凡遵循我天父旨意就是我的母亲弟兄和姐妹了，这不是主耶稣吗？中间说对不起啊，我得去回去看妈妈，是吧？第二个例子就是彼得，是不是？耶稣说第三次了，一次两次，耶稣曾经三次告诉门徒，人子将要被卖，要被交给外邦人，要把他治死，第三天复活。彼得一听不得了，我的父子要怎么样？哎，上十字架了，父子啊，万万不可。主耶稣什么？主没有被勾引，主没有受这种的感动。哎呀，我这门徒太好了，太棒了，太体贴我了。耶稣却说什么？实在你推我后面去，因为你是体贴人的意思，不是体贴神的意思。我们常常在人的意思和神的意思当中啊打圈圈，或者常常就不知不觉会随从，因为里面亲情太重了嘛，是吧？你体贴嘛，你分不清到底是爱心嘛，这爱心要真理啊。这保罗特别讲，你们爱心知识和见识要多而又多呀啊，有爱心没有真理，我们常常会糊涂上当，做错事。而且真的被魔鬼利用，所以这一段呢更要紧啊，因为人都有感情，人都有亲情，哪个没有亲情？一到亲情我们会糊涂，不是不关心，不是不爱，但是今天谈到了关系到神旨意的时候，那你就要站在神的旨意边，我想这个是最要紧。难道我们没有亲情啊？我们应该有，是不是应该关心自己家里的人，母亲啊，弟兄啊，姐妹啊，夫妻啊，儿女啊，都包括在内，是吧？我们现在看一下第六节，你的同胞弟兄亲骨肉啊，或是你的儿女啊最亲了吧，或者你怀中的妻夫妻的关系，或者说你心灵的朋友， 如果暗中引诱你，什么叫暗中？你不知不觉，是吧？哎，魔鬼偷偷把你心都夺去了啊！你都不知不觉的引诱你，说什么？我们不如去侍奉你和你列祖素来所不认识的别人。这个你都没有想到，你都会偏见的，你知道吗？因为你的心呢、啊，这个心呢、啊，你看中了这方面，或者他对你特别好，或者对你特别怎么样，你就受不住，你就忍受不住了，是吧？所以就会被暗中勾引啊！你就去侍奉别神了，是你身为列国的神，无论是离你近离你远。所以这个亲情的工作，离万里远，他也会被勾住的，你知道吗？哎，不管亲远还近，最要紧这个心要被主得到啊！啊，底下你看，你不可依从，不可听从，你也不可姑息，你不可连续，也不可几个五个不可哇，五个不可，就是坚决的你不能够啊！如果真是勾引你的这方面，你就不能够。啊，你完全不能够依从他，不能听从他，不能顾及他，不能心慈手软，不能连续他，也不能遮蔽他，包庇的意思，不能遮蔽他。那你总还替他讲几句话，他是怎样怎样，是吧？不能够，啊，五个不可。同样杀他，而且你先要下手，然后众民还要下手，啊，因为他是怎么掉到网络里，啊，叫你心偏斜，让你软弱，啊，你要把他致死。这个致死，今天怎么叫致死？对付的意思，靠圣灵。今天我们靠什么呀？我们靠什么能够得什么？你凭你自己。哎，有时候你越对付越厉害，哎，你没办法，是不是？哎，而且魔鬼也告诉你，我也没犯罪呀、啊，我也没肉体犯罪呀、啊，我心也没有，我还照样爱主。其实早就换了地位了，是不是？哎，你要把他治死，这就是非常狠心。你要治死的意思呢，就靠圣灵。保罗在罗马书8:13，靠着圣灵治死身体的恶行。你才能够什么呀？你才能够真正得释放啊！因为石头打死了，因为他想要勾引你离开，领你出埃及地，为奴之家，勾引你，让你不能专心爱主。就一句话，不能专心，心里分心的，是不是？哎，你要专心爱主啊！所以以色列众人听见都要害怕，就是别人也要受警戒了，要受警戒啊，不敢在你中间再行这样的事了，是吧？所以这个是很要紧。那个摩西吧。这个儿子没受隔离都不知道啊，免得孩子疼啊，这个得了得了，小孩子马马虎虎嘛，结果半路神要杀他，你作为民族的领袖，你怎么是孩子都没有受隔离，是吧？所以摩西听了叶托德的主意，我说也是亲情啊，是不是？岳父我得尊重啊，他是外邦祭司，你怎么听他的？连去问都没去问，好好好，样样都好，结果就把这个办法，叶托德的主意就接进来了。所以这些都是可以说就是亲情这些方面啊，常常人的爱这里的感情就会使你的心受贿赂，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贿赂啊。他都没给你钱，但是你这种感情这种什么会你使你这个正中下怀了啊，你就什么了，是吧？这个你看看乌利亚就是很宝贵，是不是？被大卫借刀杀死的乌利亚，你看看妻子不爱呀、啊，妻子不想啊。那让你去你就去嘛，等给你一个假，是不是？你来一趟不容易啊，他没有，他真是把国家民族把国家的安危，现在正在打仗，我怎么可以去？这样的一个心，所以乌利亚是神的光啊，是神的光，把大卫的黑暗都照出来了，是吧？所以圣经很多的例子我们也不多讲，总而言之就老以利就是亲情，是不是？哎，那个无名的神人来警戒他，他也没有真的彻底悔改。不，他们呀说警戒，我儿啊，你小心点啊，是不是？没有真的胜过亲戚，结果两个儿子一日同死，自己也扑倒，那整个以利家就败亡了。那这一切实在是太深刻的教训啊，太深刻的教训。所以我们也要做到五个不可，五个不可啊，不可以依从、听从、顾惜、连续、遮蔽啊。你看五个方面。就是说你不要不知不觉上当，感情上上当，我们还好，哎，因为有感情，他叫你在这工作，你就在这工作没完了。我看这个就是亲情勾住了，感情勾住了，是吧？哎，免得我得罪他嘛。所以主耶稣不怕得罪，连彼得他都不怕得罪，最爱的门徒之一了吧？彼得多么爱耶稣啊！但彼得讲拉耶稣不要上十字架，是吧？耶稣没有从，没有遗嘱。不能够依从啊，真正的要彻底。底下我们再看最后一段12-16， 不是最后一个钩子，就是匪徒防匪类的勾引。他说是十二节，大家看十二节，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居住的各城中，你又听人说有些匪类在你们中间的一座城里出来，一种什么一种潮流，匪类嘛，这不是少数人，那一种潮流，一种宣传，一种运动，一种趋势，是似是而非的，是混乱真道的，把你带到另一个葡萄园，一种谎言，一种虚假的宣传，哇，能够把你心都勾走，勾引本城的居民说，我们不如去侍奉我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有一种权势镇压你的意思，是吧？让你强迫你学学学，从早学，早请示啊，晚什么汇报，你一天都跟着他走，你看看我们就没那么狠。他当时的糊里糊涂，也不清楚，也不认识，是吧？素来不认识的别神，我们应该认识。他是假的，他是欺骗的，你看，所以你要什么？你要探听，他就要细心的访问，就你真的要了解，也真的要认识，要辨别。然后果然是真的话，果然指真，没有这可证的事，就是你真正知道实实在在是这么回事，那你就不要客气了。你这要怎么样啊？不要用刀杀那城里的居民，把城里所有的人生去都要用刀杀尽，就把这权势要灭绝尽尽，因为它影响每一个人呢、他思想，特别是宣传的东西，它可以进人的思想意识里面，你整个的意识都给你改变，整个给你现在叫洗脑，是吧？一种东西来洗脑，东方闪电不是吗？他把你勾引以后，他就给你洗脑。以后你再出来还是外面的心，你这个人心里里面整个不一样了，你完全是他那一套了，你说多危险啊！另一个葡萄园，亚述不是吗？我带你一个葡萄园跟你葡萄一样啊，其实是另一个，是另一个，是吧？所以你要灭尽，连城里的财宝你都不要贪，要堆积在这，用火和城里其他的一切都将城里一切所有的都把它烧尽，烧尽那城，所以这个圣灵的工作是这个火，我们真的是最彻底洁净的方法，是吧？所以以赛亚书第四章吧，四章三四节告诉我们，公义的灵焚烧的灵，圣灵的是有一种焚烧的能力和威严呢、可以洗净西安女子一切污秽，所以我们求圣灵做这样的工作，烧灭，杀尽，这火代表圣灵的火，十字架的威严呢？祭坛的火，圣灵的火，把一切都烧尽，永为荒地，不可再建造，耶利哥不能再建造，建了城也不能建造，因为他勾引你啊，让你完全偷天换日，让你思想意识整个洗了。那我们是主的怜悯，也有些地方上当，没有完全上当，要完全上当，那你这个脑子怎么变了？你知道吗？外面还是个人，实际里面是什么呀？那是兽的一套了，是这一套的东西，所以现在太是了。你看整个的美国变成什么光景啊？就是感谢主，还有一些虔诚爱主的人分别为圣，不随从他们。但很多年轻人，很多人就配合他选举他选举他，第二次还选他啊，受的权势啊，这铺天盖地啊，实在是这样。2014年已经实行了，到2017年强行。他那写着呢，强行你都得接受这意见，你不接受判刑，第一是罚大款，第二判刑，再不行把你处死。你看现在就面临着这样的这个受的权势，是吧？所以我们今天求助你们，一点都不能黏你的手，你要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遵守怎么遵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最要紧主的道占有一切。所以现在我们好好的装备自己，最要紧的装备还是主的道，打上主话的印记，才能防他们的印记。遵守主的话，行他的道，行神也都看为正的事。耶和华就转移不发烈怒，恩待你，怜恤你。所以我们要积极的方面来防备，而不是消极的防备。防他你怎么防？先主的话，先在我们里面深深的刻在里面，装备主的话充满。神就有一天，神就恩待我们，他转移不发烈怒，他要恩待你，怜恤你，照他向列祖所起的事，使你人数还增多，是不是？所以我们可不能被他勾引。 现在这个全是越来越一阵阵的，又时髦这个，又时髦这个，是吧？这衣服要穿的简直的像赤身露体差不多的，是吧？都是这样，是吧？所以他们喜欢的，所以为什么有人这样？因为看电视嘛，这电影明星都这样，所以我也这样，是什么样的头发，什么样的打扮，什么的衣服，什么的裤子，都是这一套学习，是吧？所以这些个东西，全部让他永为荒堆。我们一点不要学法学习，就是说它改变人的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但你人生观世界观整个把你改变。所以小孩子从小如果没有主人学，没有主的道扎根的话，那真是没有多久，你看他整个就是世界的人，哪里像基督徒，一点主的道都没有了。最后十七十八应该是什么？就是要赠神所赠，必蒙恩，人数增多。十七十八是一个总结啊，刚才到十六节为止啊，就是第三个方位，就防匪类的供应。然后十七十八，我想这是一个最后的一个什么一个提醒，一个警戒啊。所以十七十八，我请了大家一起读一下。那当
你那个你一点都不靠近你的手，你要听从耶和华神的话，遵守我亲手所吩咐你的诫命，使耶和华神的眼中看为正的事，耶和华就必在以国法进入恩待着你，怜恤着你，照常向列祖所起的事实施你的人数增多。
这个是警戒加允许，你真的接受警戒，神的允许就明的，你听我的话，你心神也就看为正事，神不发怒，神恩待你，怜恤你，而且给你什么照着他启示，使你人数增多，那你就得到了亚伯拉罕的允许了。神给亚伯拉罕的允许不是吗？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啊，是吧？子孙像天上的星，像海边的沙那样，人数增多。所以我们要听命，我们要接受警戒，我们要恨神所恨啊，神就不发怒了啊。但是当夜的物丝毫一点都不可什么呀？不可以沾你的手，不能沾，不能粘住，这个是粘字，不能粘着你手。粘是什么意思？哎，分不开呀、啊，这个一刀两断呢、啊，你不能还有点藕断丝连呢、啊，对不对？要彻底的意思，不能粘住。主的话越多，你才能够彻底的跟他断离。我们常常断了又断不开，连了又连一点，是吧？粘住了，这只要是当毁灭的物。一点都不能。什么叫当灭毁灭物？以上三个勾引都是当毁灭的物，是不是？哎，我这方面不被勾引，你那方面确实被勾引了。假先知你倒挺防备的，但是亲情就受不了，亲情啊，人情啊，性命的朋友啊，是不是？所以就是一切当毁灭物你都要彻底。所以虽然这章不长啊，但是实在很要紧，对今天的教会，对每个基督徒，甚至对每一个工人，我们如果被勾引，我们还讲什么道啊？整个都被勾去了嘛，然后一定不被勾引，怎么不被勾引？最后一段就让我们要彻底，要把这个当毁灭，一点都不要粘在我们的手上，要听主的话，遵守主的道，神的允许让你还要增多，人数还要增多。好，我们现在看第十四章。